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过去这个礼拜啊，虽然我们已经入秋了，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很温和的天气，很温暖的天气，是不是？我们享受了一个礼拜，不太像秋天啊。但是今天就稍微有点凉意了，尤其到下个礼拜，我是看那个气象报告，好像马上要掉大概10度啊，或是10度以上哈。所以，请在座的中老年人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注意。我为什么特别讲说中老年人呢？因为今年暑假的时候，美国有个协会叫做 AARP 中老年协会，我收到他们给我的一个入会卡啊，因为我今年已经满了50岁啊，那么符合这个中老年的这一些折价，但是我还是没有申请啊，拒绝进入这个中老年的这个描述哈。刚才唱的那首诗歌，讲到说，尤其是291首，我们要在主里面成长。有的时候我们年龄是长大，一年一年增加，是不是？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也一样在成长，迈向成熟呢？我们要向主，一天一天，希望能够更向主。转眼之间，2015年已经来到了年终感恩的季节，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再过2个星期就是感恩节，接着呢，街头巷尾你就开始会发现有节庆欢乐气氛的一些布置跟装饰，准备迎接圣诞节，还有2016新的一年。随着即将送走2015年，我们今年教会追求的主题是什么？同心建造神的家，也将要告一个段落。在这一年的追求里面，我们是不是同心呢？神的家建造的如何呢？相信当我们一同来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天真的以为这一年过去了就代表我们这一年的主题同心建造神的家已经完成了。我们将要年复一年继续在圣灵所赐的衣里头，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家。近这一年当中，我在这里用了3个主日跟弟兄姊妹们一同领受以弗所书4章的信息。第一堂题目是共主爱巢，从以弗所书4章的7到19节鼓励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信徒运用神所赐的恩赐，投入教会的各项服事，参与教会的建造。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位信徒最少都有一样恩赐，所以没有人有借口可以说他没有恩赐。并且教会的建造跟个人灵命的成长，跟你在家庭生活当中的见证，都是息息相关而且相辅相成的。我们要专心，要单纯，要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而建造的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圣洁、公义、牺牲的爱。主爱的激励让我们可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一的心，主爱的激励让我们在真道上合一，让教会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渐渐长大，被同心建造起来。第二堂弃旧更新的信息是从4章17到24节的经文中提醒我们，生活言行要与我们所蒙的恩要相称的。我们要弃绝罪恶污秽的事，要脱去败坏的老旧生命，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在我们的生活言行上要合乎圣徒的体统，凡事效法基督，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上一次第三堂家有家规的信息里面，在以弗所书4章25节一直到5章2节，比较在细节上学习了新生命的新生活的守则，有3个重点：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该效法神，渐渐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凡事在爱中行。如果你错过了任何一堂信息，或者是你想要复习里面更仔细详细的内容，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去，可以听到聆听这些信息。 保罗在以弗所书接下来其实还有非常宝贵的教导的，讲到要在光中行，要爱惜光阴，讲到夫妻的本分是什么，讲到父母儿女的本分是什么，讲到主人跟仆人，讲到你若是老板，你若是伙计，你的本分是什么，涵盖了教会生活，涵盖了家庭生活，涵盖了社会生活，都是我们可以在实际生活当中操练应用的。最后提到的更是当今信徒生活中常被忽略不重视的属灵操练，那就是属灵的征战以及警醒祷告。主若许可，以后或许有机会我们可以一样一项一项的我们一同来领受。圣经中对教会真理的教导有两方面，所谓的无形的看不见的教会，还有一个呢是有形的看得见的教会。许多弟兄姊妹们知道保罗写的以弗所书，我们前面所从第四章所领受的这个以弗所书是神所赐对教会真理最宝贵的启示。前三章讲的是丰盛荣耀的生命，后三章讲的是丰富得胜的生活。整卷书丝毫没有提到以弗所教会或是任何教会有什么问题需要保罗来解决的。这里我们所读到的教会像是一个无形的看不见的宇宙性的教会，指的是古今中外，也包含在座的你我，所有得救的圣徒都在里面所组成的普世的教会。而另外一方面所谓的看得见的教会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地方教会，在某一段时间，在某一个地方，信徒聚集所有的见证。纽约基督徒正主教会，就是我们这里所在的教会，不是指这栋建筑，而是在这个纽约基督徒正主教会聚会里，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聚在一起，来见证主，这是一个地方教会。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神永恒旨意里面的荣耀教会，一方面我们要投入地方教会的生活，与弟兄姊妹们彼此服侍，切实相爱，同心建造神的家，见证基督。想要对教会生活所面对的所谓的地方教会面对的各种实际的问题，我们要有所认识跟学习。圣经中有一卷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导，那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就要一同来领受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今天早晨如果参加了保罗的执事跟哥林多后书这一堂的这一课的成人主日学的话，你对于今天的信息你会更有印象啊，因为你对哥林多教会它的背景已经蛮熟悉了。虽然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今天的经文，我要再读几处经文啊，你们听，弟兄姊妹们听或是看，我读来给大家听，仔细的专心的听神的话。第一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19节到22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方教时，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节21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在前面一点点，第6节第7节，这是保罗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让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 我们如今成了何等的人，完全是在神的恩，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头造成的。主，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我们单纯的信心来到你面前。主啊，你借着许多的你的仆人，你借着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我们栽种，我们浇灌，但是主，只有你可以叫我们成长。主啊，盼望你用你的耶稣基督的大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好叫我们心中火热，常常服侍你，好叫我们这个幼嫩的生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主里面能够成长，不仅我们个人的灵命得到造就，得到成长，迈向成熟，主啊，你的教会也因此被建立起来。主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持续要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发光，要做你的荣耀的见证人。我们把一切的敬拜赞美归给我们的主，你的恩慈，你的怜悯，你的祝福临到每一位属你的人。谢谢恩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新约时代，哥林多这个城市，所谓的哥林多前书，顾名思义就是保罗写给在哥林多聚会的弟兄姊妹。这个城市是罗马帝国亚该亚省的首府，它的地理位置刚好在海路跟陆路的交通的要道，所以很快就成为附近的商品转运中心。当地的人受了希腊文化非常大的影响，醉心于希腊哲学，对智慧极其推崇。如果弟兄姊妹们回去好好读哥林多前书的话，你会发现好几次提到智慧，好几次只是提到智慧。不仅如此，这个地方因为是海港跟贸易的中心呢，所以哥林多城也包含了各式各样的人种、文化、不同的风俗跟异教之风啊，当然也包括了犹太人的会堂。这座城里头至少有12座神庙，其中有一座呢是爱神的神庙啊，里面有庙祭的制度。什么叫做庙祭的制度呢？就是当偶像崇拜的仪式过程当中，有庙祭，他为信众提供性服务的。这样的文化深深影响当日的风俗，所以当时希腊文中讲说哥林多人有放荡之人的意思，而且哥林多话几乎就被当作成淫乱或是卖淫的同义词。在希腊那时候会有一些戏剧啊，哥林多人就被当作酗酒者的代名词。弟兄姊妹想想，在这样的时空背景底下，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到了这个城市，他传扬福音，他辩驳各样的辩论，他居然得到了一群弟兄姊妹，在哥林多这样的城市里头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不需要多久啊，他就后来收到了格莱士家人带来教会的消息。这个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是纷争的消息啊！发现教会里面不单单纷争，而且很多的罪恶，很多的连外邦人都不如的一些言行。教会虽然有各样的恩赐，我上次曾提过，恩赐全备，恩赐一个很有恩赐的弟兄或姊妹，是不是代表他就是灵命成熟的呢？不必然。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明活生生的例子，他们有各样的恩赐，恩赐全备，但是灵性仍然幼稚，以至于信徒分门结党，道德败坏，内部问题丛生。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再往前两节，哥林多前书3章3节4节，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哥林多教会在建造上出了问题，是因为他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并且分党结派。而嫉妒纷争分党结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仍然是属肉体的。 他们照着世俗的样子在行。什么叫做属肉体呢？属肉体的就是灵性没有增长，孩子停留在幼嫩的阶段，不顺服圣灵，照着老旧的生命世人的样子生活行事，以至于他们每个小圈圈高举每个小圈圈他们各自所推崇的属灵领袖。因此保罗他身为属灵领袖之一，他必须先说明服侍主的人的角色跟功能。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服侍主的人算什么？有点这个味道，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神的事工当中有份，可以服侍神，可以服侍人，都是神莫大的恩典。能够有一点点的恩赐都是从神来的。接着保罗点明问题的症结，每一位信徒都是属于谁的？是属保罗的吗？是不属于亚波罗的吗？是属彼得的吗？不，每一个信徒他的所有权都在乎主，都属于我们的主。因为保罗怎么说？他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信徒的主权在主。田地是干什么的？这里讲到两个比喻，两个描述。一个是田地，田地是要生产作物的。房屋是干什么的呢？房屋是要居住的。房屋，这里的房屋不是叫你置产投资将来要卖掉的，不，这里的房屋要被建造起来可以居住，使人安息的所在。这里保罗讲到属灵生命的两个方式的发展，一方面属灵的生命需要成长，一方面属信徒的生命需要改变。田地里的作物要长大，建造房屋的材料要改变，而信徒灵命的成熟与生命的改变是我们信徒彼此之间彼此会影响的。我相信弟兄姊妹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啊。一开始我们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好像在带领一位比较年幼的弟兄或者姊妹，但是不需要多久，作为年幼的弟兄姊妹，他灵里头的一点点交通，他生命当中一点点经历，他交通出来，他分享出来，我们看到了他的见证，反而成为我们的供应跟帮助。两周前我们中间有七位弟兄姊妹刚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我相信许多弟兄姊妹们每次听到受浸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得救见证，心中都得到很大的激励，不是吗？我们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的灵命要成长，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要彼此激励，一同在教会的建造的工程当中有份。三章第十节第十一节，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任何一个稳固的建筑物都需要根基。保罗先把在这里先把异端摒除在这个建造教会的建造之外，教会只能在一个根基上面建造。什么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的见证，也就是我们手中所有的这本圣经。而这本圣经所见证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刚才又读的那段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讲得非常清楚，使徒和先知的见证集成了我们手中这本圣经。因此一个纯正的教会必定是尊重这本圣经，并且以这本圣经为神完全的启示，有绝对的权柄。我们要在主的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每一位蒙父神拣选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被圣灵光照的圣徒，我们要在这个根基当中都参与教会的建造。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份，是不是？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也是参与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建造的时候要怎么样呢？ 保罗在那边提醒，有一个态度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谨慎。这里提到这个建造工程的材料有六样：金、银、宝石、草木、和结。我们刚才把这个经文念过了，我们从这个工程的结局可以知道，这六样材料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存得住的，一类是存不住的。存得住的是永恒的，存不住的是暂时的。存得住的是贵重的，存不住的是卑贱的。存得住的是属天的，存不住的是属世的。存得住的是从新造生命所发表出来的，存不住的是从旧造生命所发表出来的。只有存得住的工程才有永恒的价值。草木和结指的就是老旧的生命、天然的才干、属世的智慧、世俗的方法，很多时候是充满败坏私欲的。在前一章的第六节，保罗说道，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雅各书第三章13节到第17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我这边跳了一下，属情欲、属上、属世界的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纷争、嫉妒有纷争，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弟兄姊妹们来找你交通，寻求帮助跟扶持的时候，带了一堆问题，是不是？我们在世上生活不容易，不管是生活上的琐事，或者是有些是属灵方面的困惑，通常我们立即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小心、不谨慎，我们常常有的反应就是直接去碰问题，直接去碰那个难处。你一碰那个难处，碰了那个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敏锐的话，你会有一个回想一下，你会觉得说，你的老旧的生命啊，其实很容易翻腾的。我们老旧的生命跟这个世俗的价值观的连结是非常非常深的，是我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察觉，而且我们自我中心的意识是非常强的。马上脑海里面浮现的是一堆的想法，一堆的解决之道，是不是？这个世上的人怎么解决的？马上去想这些问题，属世的解决之道、属世的智慧、属世的聪明，如果还不警觉的话，人家来找你交通，找你解决问题，你不自不觉的，你灵里头光景不够敏锐，最终的结果，你那个灵里头啊，会跟着这个来找你交通的弟兄姊妹一起往下沉。哥林多前书三章6节7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们要常常被提醒啊，只有神能叫人成长。我们不要想取代只有神能做的工作。神能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神能做的工作是赐人生命，叫人成长。我们能做的，我们能够参与在其中的是什么呢？是栽种与浇灌。我想有一个故事，身为中国人应该非常熟悉的一个成语故事，叫做揠苗助长。它是出自孟子公孙丑上，他讲到有一个宋国人担忧他的禾苗长不高，而把禾苗往上拔。他一天忙乎下来十分疲惫，但是很满足，他回到家里面得意洋洋对他家人说，哎呀，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花了一天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听说之后，急忙到田里面去看禾苗的情况，结果呢，禾苗都枯萎了。接着孟子说， 天底下有没有人不希望他栽种了禾苗以后不希望他长大的？少之又少。然而许多人他等不及，许多人他看好像没有成长，他就放弃了，他不给禾苗除草，不给禾苗浇灌。要么另外一些人，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个宋国人，自作聪明把禾苗拔高，以为帮助他生长，结果却使得禾苗脱离生命的源头而枯萎了。圣经怎么说呢？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忍耐等候，我们在扶持年幼的弟兄姊妹操练服侍主，需要常被提醒的生命的成长在主，不要有太多的比较，不要有太多的偏好，我们不要操之过急。我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大家应该要明白我的意思。我这里讲的并不是说恩赐不重要，恩赐当然在建造教会上是必须的，这边乃是提醒我们恩赐是需要发掘，恩赐需要操练，教会也应该要多给弟兄姊妹有操练的机会。而重要的是后面那个根基，也就是灵性的成熟，它更需要时间。我们需要忍耐等候，不要因为恨铁不成钢太早放弃了，也不要轻易的做出一些评论贬低弟兄姊妹的服侍。记得可能有十多年前吧，有一位外来的讲员讲他的经历，不是我们教会当中发生的。他讲那个经历，我那时候十多年前，我信主没多少年了。我听了以后我非常的震撼。他怎么说呢？这是一个不好的见证。他说在有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好不容易到在那个教会服侍，然后有一次呢有一个查经聚会，那么教会里面很多年长或者是圣经非常熟悉的弟兄姊妹坐在当中。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辛辛苦苦准备了当天查经的材料，印出来钉好放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桌上。有一位大概是教会里面比较大家比较敬重的或是圣经非常熟悉的一位长辈啊，他稍微翻了一下，然后就扔在桌上，丢了一句隔夜的马拿。弟兄姊妹，这句话啊，你其实你不需要读圣经读太多次，你都会被那深深的刺给刺到。这样的评论再没有比假借圣经经文来行发肉体之时所带来的拆毁破坏更大的。我相信我们教会不会发生这个情形，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然而我们的确要谨慎，我们的确要小心，忍耐等候，栽种浇灌，好好的为弟兄姊妹们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可能会问，那我们栽种什么东西呢？我们拿什么来浇灌呢？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因为有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弟兄姊妹，如果对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比较熟悉的话，你可能会知道，其实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这节经文是专指着金钱奉献这件事情来说的。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应该可以知道，这跟我们属灵的生命跟成长跟服侍仍然是有一样的原则的，在我们的信心中依照自己所有的生命度量来栽种跟浇灌。我们不是保罗，使徒的职分在圣经完成之后也已经结束，所以千万不要称呼某某现在啊，称呼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是使徒，但是使徒的功用却是我们可以在其中有份的，因为我们手中有这本圣经，依据圣经，倚靠圣灵，忠实的传讲福音真理，见证蒙恩的生命，你我就有份于栽种 和浇灌的工作。稍微附带提一下，我们教会最近一直在鼓励弟兄姊妹们要通读圣经。你要受栽种，你想要在栽种跟浇灌的事上有份，你自己的属灵生命要成长，一定要好好读主的话。如果你到现在你还没有一个好好读主神的话的这个读经的生活，我劝你真是赶快去加入这个读经的这样的一个操练啊，愿意把自己摆在这样的操练当中，好好的读主的话语。我们明白唯有神叫他生长这个真理，对服侍主的人也是一个释放。其实想一想，我们因此知明白了主是我们的主，我们就不会患得患失哈。知道当我们照着神的托付尽我们的职分的时候，神负责一切的后果，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主，他也是叫人生长的神。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这位生命的主面前。我们有的是什么呢？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这里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的这段经文，提到金银宝石的建造。虽然这里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宝贵的，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存到永远的，这直接的意思就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圣经中的确在描述黄金金的时候，讲到的是神的性情；在描述银这个金属的时候，是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在讲到宝石非常宝贵的石头的时候，讲到的是圣灵改变生命的工作。我们有的是什么？在做，如果你知道你是真信徒，你知道你是如何的败坏，在这样一个败坏当中蒙到主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拯救了我们，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了面前，蒙了拯救，那么你就有个新生命，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圣灵。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生命的根基上面成长，我们要越来越有神的性情，有基督耶稣救赎恩典的记号，并且在我们的言行生活当中要见证出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个改变生命的工作。这个建造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建造，从这样子发表出来的彼此的影响，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激励，这样的工程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工程。我们所建造的工程，有一天主是要来验收的。他验收的方式是用什么呢？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我们真是要谨慎的建造，千万不要辛辛苦苦以为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建造，到了那天审判的日子来到，发现原来是我们自己最近常常听的啊，发现是豆腐渣工程，甚至是半途而废的断尾楼，像那个揠苗助长的那个宋国人累了半天，结果禾苗全部枯死，将来火一烧，所有的工程化为灰烬，原来是草木和秸的建造转眼成功。虽然信徒不会失去救恩，但是却是仅仅得救毫无奖赏。这里所提的那日子有火发现工程的试验，指的是基督徒将来在基督台前所要受的审判，我们都要向主耶稣交账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建造的工程能存到永远，并得到主的赏赐，使基督徒在世上得以敬虔度日很大的动力。前面提到说，只有神可以叫人成长，是不是？我们认识到神有主权，我们不要揠苗助长，想要取代只有神可以做的工作。在这里提到了另外一个工作，也是只有神可以做的工作，那就是审判。 我们千万不要替神放火。你如果弟兄姊妹想想，那审判那天还没到，结果你想要放火烧人家，你想你人家会以什么来报你呢？他也放一把火回来烧你。你看到这个，那就到时候就烽火连天哈。教会难怪哥林多教会是这么样的混乱。神有他的时间，神会用火来检验。我们不要论断，不要僭越神的角色审判弟兄姊妹。林更多前书四章五节那边讲到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论断这个字啊，它的原文里头跟审判是同样一个字，它的意义是一样的。弟兄姊妹要问啊，什么都不要论断。好，我不放火烧人家，那别人先烧我怎么办？如果有人来论断我怎么办？保罗的榜样是不要太在意。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当我们真的认识到全然知道一切的这位全知的，他知道一切暗中的隐情，他知道每个人心里的意念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最终能够审判的也只有主。我们对这个有认识，我们就自然不会太在意人的论断，但是我们会心存敬畏的活在主的面前。不是说当弟兄姊妹给我们批评的时候我们不反省啊，我们当然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不要太在意。如果真的是一把火烧过来，不要把这个火再丢回去，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个火灭了。我们等待那一天，是让神自己来检验，让神自己来审判。我们什么都不要论断，但是我们要懂得分辨。当我们察觉有弟兄姊妹在发肉体的时候，不论是发牢骚、抱怨，甚至有些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个情形，暴怒。如果你对着他说你正在发肉体，你所表现的全是草木和解，我想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可能像前面讲的一片火海啊。除非神，当然有例外啊，除非神对你有非常明确的引导，而且你跟这位弟兄或是姊妹关系非常的紧密，你在他的身上有属灵的权柄，是彼此都知道的。否则我们还是要回到这里，保罗，神界的保罗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回到金银宝石建造的原则，把自己生命的那一份供应出来，盼望神亲自做工，叫人回转成长。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一起好好的来追求啊！我们的灵命真的是要迈向成熟。教会新一季的成人主日学上一周第一堂是不是刚开始？其实上一周第一堂啊，我真想之前是不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啊？虽然我们弟兄也在这边鼓励了，但上周其实是你最不花力气就可以来的。为什么？上一个礼拜你晚上多了一个小时啊，是不是？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提早醒了，是不是？太可惜了，你如果没有提早一个小时到教会来，提早一个小时来这里一同参与栽种建造的工作，让自己有机会可以读神的话的工作，太可惜了。尤其是你选择了前一天晚一个小时睡觉，那实在是没有智慧啊！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这个我刚才说到，我年纪现在比较长了哈，我那个生物时钟还没有完全调过来，在座可能有些人也是如此，趁着这个时候早起，你要早起，你一定要早睡啊，早点睡，早点起。重要的是求神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 我们愿意一同继续认识神，我们继续一同在建造神家的工程当中有份，我们继续在里面要建，使我们里面的生命得了改变，有金银宝石，有神的性情，有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标记，有生命改变的那个见证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十六节十七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291首，哦我要向你，第五节说，哦我要向你，当我祈求，倒下你的爱充满我心，使我做个殿配给你居留，使我的生命与你相应。我相信每次弟兄姊妹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都得到很大的激励。这里讲到的这个殿是个人的殿，信徒个人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务要远离罪恶，要离弃败坏，要能够让自己自洁，好让圣灵住得舒服。但是除了个人的殿以外，在圣经当中神启示了另外一个殿，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殿指的是教会。当每一个人被神复兴起来建造起来以后，我们聚集在一起，这是神一个更高的心意，我们要在这里要成为神居住的所在，我们要在这里的见证是神可以寻得一个安息之所的。盼我们真的要谨慎，我们要远离罪恶，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有破口给魔鬼撒旦留地步，让他有可乘之机啊，来破坏神的家。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所建造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将来都可以得到奖赏，经得起火的考验，让我们建造的工程可以存到永远，是一个永存的建造。下个主日是什么聚会？福音聚会，传福音聚会，这是谁的事啊？我听说我们教会有分工哈、啊，这个专项，每样事工有专项安排。现在好像负责福音事工，这对夫妇很有爱心啊，很有恩赐，还有一批同工，哎呀，他们做事我放心。哎呀，这个事情就交给他们办就好了。他们很负责的，而且我们教会不是刚聘了一位传道人吗？我们教会还有长老，还有执事，还有各样的同工，干我什么事呢？而且你可能会说，传福音我没有这个恩赐吗？刚才不是说了吗，每个人都有至少有一样恩赐，但是传福音不是我的恩赐啊。说口才吗，我是拙口笨舌的，说长相吗，我是其貌不扬，让他们全权办理就好了。旧约中有一个人，他当他说他自己拙口笨舌的时候，结果受神重重的责备，最后在神的恩典当中被神兴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迈向应许之地。这个人是谁？摩西。新约中有一个人，别人批评他言语粗俗，其貌不扬，结果神差派他成为外邦人当中，成为外邦的使徒。这个人是谁？保罗，就是刚才我们读这个书信的作者保罗。有一样服事，你有恩赐你要做，你没有恩赐你也要做，你甘心你去做，你不甘心你也得做。什么事？传福音。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16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神把传福音这样的职事 这样的托付是托付在每一个蒙受福音好处的人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到处被罪恶污染的社会当中，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们真是有祸了。我们要为主多得一些灵魂，因为这就是一个有永存价值的建造。每一个灵魂能够被神得着，就是存到永远的。这是个有赏赐的服事。他接下去保罗在十七节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主啊，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传福音的责任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何不甘心乐意的摆上将来得到主来那边的赏赐呢？弟兄姊妹，这一周我们知道教会要传福音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做了什么呢？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还没有邀请任何一位福音朋友，还没有发过任何一张单张，还没有为着这个聚会祷告，我们真要到神面前来悔改，求神赦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要扣留神赐给你的生命与恩典。今天不是叫你下礼拜在这边要你站讲台，没有，没有叫你跟人家辩论，没有。我们要在这样的服事的事工当中，每个人都要有份的。今天下午回去好不好，打一个电话邀一个亲人，或是邻居，或是朋友，或是同学，或是同事，或是你参与教会发单张的侍奉，或者是你等一下出去离开这个大堂的时候，外面都有福音单张，拿几份，走在街上，坐地铁的时候，坐公车的时候，在超市买菜的时候，看到有合适的人，心中默默的祷告，把单张递给他，邀请他来听福音。更重要的，我们真要好好的为整个聚会来祷告，为讲员祷告，为领会的弟兄祷告，为司情的弟兄祷告，为陪谈的弟兄姊妹，为饭食准备饭食的，为儿童照顾的，为守望祷告。这样的聚会，这样的服事，为各样的服事祷告，并且我们要好好的为福音朋友来祷告，让他们没有任何的拦阻，让他们已经要来的，让他们可以排除一切的困难，可以来到这个聚会当中，让我们一切来到神面前的没有一个被丢弃，每一个还没信主还不认识主的来到神的面前，因着我们众人的摆上，因着我们众人的服事配搭，因着我们众人的祷告，神发怜悯，让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都能够回转蒙恩，离开罪恶归向神。我想我只能停在这里。平常我常常喜欢选一首诗歌，觉得感动我自己的，来作为信息的回应。我想今天我们用祷告的方式，现在先默祷。我想我们等一下整个聚会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不要太早走。弟兄姊妹，我这边要提醒一下啊，你如果真知道你蒙恩得救，你如果真知道饼杯的意义，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会分享。其实我们讲台已经分享好几次了啊。求神给我们一个敬畏他的心。饼杯，我们在这里是我们跟主相会的一段时间。神用一个很特殊的恩典，主耶稣用一个很特殊的恩典，在灵里头跟这个聚会同在。不是说其他时间主不会跟我们同在，但是擘饼聚会，当我们在这里默念主的甘甜，在这里默想主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在这边纪念主的死，当我们在这边纪念主的复活，当我们在这边 再次被提醒我们是一个饼一个杯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在这边被提醒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在这边被激励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的时候，主用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整个聚会，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一方面享受主的同在，一方面讨主的喜欢。领了饼杯之后，再等等，等到最后结束的祷告结束之后，我们再一起离开。等一下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一起的祷告。那么除非当然你如果有急事啊，你必须要先离开，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聚会，每样聚会都好好的聚会，尤其是擘饼聚会。我想下面用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先用默祷的方式好不好？我们低头，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在心里面，你向神回应今天的信息，今天神借的他的话，我们向主献上感恩。这两分钟之后，我请孝恒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主，我们对今天早上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语奉上我们的感谢。主耶稣基督，实在是求你的话真正的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基督，叫我们能够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指望。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亏欠，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洗净我们。耶稣基督，好叫我们在你的家中，我们能够彼此同心合意的来建造神的家。耶稣基督，好叫我们的工程不是草木和结，我们的工程乃是用金银宝石能够存留到永远，被你所重用，被你所重视。耶稣基督，我们就为今天早上的聚集，我们再一次的奉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么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